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颈项上刻在心门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穿越盛宴行，
双节目双视角，
双倍深度解读，
短短21节经文，
隐藏千年兄弟恩怨，
揭露狂傲的真相，
宣告
严厉审判。
小组查经系列，俄巴底亚书。
神掌权，
穿越盛宴行，我们来到第一站俄巴底亚书这个系列呢，今天也是最后一集呢。我们会看的经文是俄巴底亚书只有一章啊，10节到21节。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多江，
我们三位姊妹陪着你一起查考圣经。你说以东人他们错在哪里呢？错在他们有智慧有聪明吗？有善于打仗的勇士吗？当然不是。神不是记恨有才的人，神要出手对付的是不可一世的人。以东人自夸，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神说，我可以轻易的把在星宿搭窝的人一把拉下来。所以我们人，包括听节目的你，包括我们在座的所有人，我们人有什么好夸口的呢？再说勇士的刀剑呢，是用来保护弱小，是用来保家卫国的，但是以东人却把刀剑用作残害兄弟的工具。神借着先知宣告以东人将要灭亡。那么今天这一集呢，从第10节开始，我们会进一步说明神要审判这个民族的理由，一五一十的给你说清楚，你要听清楚到底自己犯了什么错。我们先来看一下第10节到第14节吧。以东受神惩罚毁灭，这里呢揭示了最少五大罪行，他们分别是什么呢？在这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第10节、啊、因你向兄弟雅各行暴行，羞愧并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为什么他们会蒙羞愧？为什么他们会永远断绝，甚至在历史的舞台上消失呢？首先第一个罪行是什么呢？
第10节我们看到第一个最主要的是以色列行强暴，他向兄弟雅各行了强暴。
行了什么强暴呢？原文呢，这个意思是有不公平委屈的意思。可能他们会厚着脸皮说，发动这个攻击的又不是我们，是邻国啊，是巴比伦啊。但是如果你让你的兄弟感到委屈，感到伤心难过，这也是行暴行的一种。刚才梁安说了第一个原因，第二个罪行是什么呢？
第二个罪行的话，我们就是看到他是与以色列的敌人是结盟的，掳掠雅各的财物，
掳掠雅各的财物，并且呢，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呢，在为耶路撒冷拈阄的日子，
就是会分赃呀，可能会对人口呀、财物呀进行一些这个掠夺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分类呀，或者是去谁占的多，谁占的少呀，这样去。
那这个时候以东人站在哪里？
旁边，
站在一旁等着什么呢？
分赃。
对呀、啊、这个画面是不是很讽刺呢？你说如果是邻国巴比伦也好，其他国家都好，这个画面很正常吗？我掠夺你们的财物当然要分了，但是 以东人也在一旁等着分他们的战利品，所谓的战利品非但没有伸手援助，还补一脚落井下石，真的是难逃罪责。你使兄弟感到非常的委屈，感到身心灵都是受到损害的。那么第三个罪行呢？
第三个罪行我们看到是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被毁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这里我们看到第三，就是他都在幸灾乐祸。兄弟在遭难呢，他瞪眼看着，还说一些狂傲的话。
瞪眼看着笑，真的是可憎的嘴脸呢。那天呢，对犹大人来说是哀哭的日子，但是对他们的兄弟以东人来说呢，哇，真的是欢乐喜庆的日子啊。如果我是犹大人呢，可能我会反过来问以东啊，咱俩都是兄弟啊，你就那么恨我吗？看到我遭难的时候，为什么你们那么开心呢？你就发现当一个人他狂傲自大到一个程度呢，让他不像个人，真不像个人呢。藐视受欺压的弱势，非但没有同理心呢，笑得可乐的就像一群吃瓜群众那样，根本好像没了个良心，不像个人呢。好，那么第四个罪行呢？
第四个罪行我们看到呢，他其实是还同着这个掠夺外亲者对这个以色列，我们看到他实行这个抢夺之后呢，他不仅没有帮助他们，而且他呢不仅进了他们的城门，而且呢就是说伸手抢夺他们的这个财物。
其实呢第十三节跟第十一节呢谈的内容很相似的，都是说他们很贪财呀，他们既狂傲又贪犹大国的财物啊。终于知道为什么在第十二节他们如此的欢乐，因为逮到发财的机会了嘛。然后呢最后一个罪行，
十四节说，你不当站在岔路口捡出他们中间逃脱的。你看他甚至呢堵住了他的兄弟逃生的路，人家逃走不了跑不了，他直接就把自己的亲兄弟交付给仇敌了，
真的很过分，变成一只拦路虎啊。
真的没有像你说的不是人
不像个人呢、掉过头来你竟然去帮助外族人，你站在那个分叉路口，凡经过的人呢要么就杀无赦，要么抓拿他们想要逃命的人，通通把他们交给敌人。所以呢以东人，你说他们有没有份洗劫耶路撒冷呢？虽然不是主动发动这个攻击的，但是像你说当然呢，因为他们是帮凶罪加一等啊。我们上一集呢也说到那日子嘛，十五到十六节呢也说到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万国，神会按照人的态度来施行审判的。在这里呢十五到十六节挺特别的一处，就是他说犹大人他们喝的那个苦杯跟万国也要照样喝苦杯，为什么两只苦杯是并列的呢？
上下文看好像跟上文没有什么关系，是不是？但是我们也知道肯定神会审判以东的，这是百分百的。但是呢他这里说的是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了，那我就这样领受了，就是他把就是喝苦杯他分了这个先喝和后喝。谁先喝呢？是犹大先喝。那犹大呢就是作为神的选民，他会先受罚。所以我想到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就说到审判先从神的家起手，是这样一个审判顺序。那接下来万国照样喝，神审判的这个普世的公平性，不分你是神的选民还是外邦的人。
梁安这个观点呢就很特别，我们要仔细听，因为我们在头三集呢我们没有说过犹大国犯了什么罪，我们集中谈的是以东人他们犯了什么罪行。但是你刚才引用到新约圣经的，所以犹大国要先喝这个苦杯，这个苦杯是代表神的审判，代表神的愤怒烈怒。那么多加你怎么理解特别第十六节经文呢？挺难解的，你怎么看呢？
主要是还是说这个神的公平公义，就是说神的审判它不应是你是否信神，而是就是说不管是信神的还是就是说不信神，都是要经过神的审判，
就是圣徒跟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都要经过这个审判台前的。这两节经文呢也倒是让我想到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这些经文的，我们要给主的愤怒留地步。 很多的解经家或者我们自己讨论呢，通常都是有两个看法的。首先谈的那个日子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呢？他们要面临的或许是谈的那个白色大宝座前的那个审判，末世的时候预示了将来普世性的我们说主的日子。但是另外一个想法呢，另外一个看法就是耶和华要亲自审判以东跟以东的盟友。一个公义的审判原则是你当年怎么行，他必照样向你行啊。圣山这个耶路撒冷呢，也可以理解为他们被逼着要喝那个苦杯呢，神后来就让欺负他们的人照样喝，并且是大口大口的吞下去，你一边喝你一边会呛倒的，且喝且咽。无论你从哪个角度来看呢，都不会影响到减弱神的公义的，因为神公义的手呢，早晚都会伸出的，审判的手早晚你都会看得到的。
穿越圣宴行第一站，
俄巴底亚书。
今天的圣宴谜面是，
他让你高飞如鹰，却必坠落，他被神痛恨，招致毁灭，以东因他灭亡，万国以他为鉴，他是什么？
收听穿越圣经重游系列，
找找看穿越谜面，
你可以透过电邮、
短信
还有留言板把答案告诉我们。
这个夏天查经伙伴同行，
一起查经吧。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俄巴底亚书十节到二十一节。以东人的暴行，幻想一下，他们的嘴脸真的是令人发指，这种事也能干得出，真不像个人呢。狂傲会轻视一个人的良心，他们会主动制造了兄弟之间的仇恨。你想想看，那个受苦受委屈的犹大国，他们怎能遗忘悲痛的历史事件呢？真的很难遗忘的。神的审判有多重意思，首先向万国显明他是公义的，他对罪呢是绝对不会妥协的，另外呢也向他的百姓显明他会为我们伸冤，只要我们定睛仰望他的日子，我们就能够得到福气，能够得到恩典了。十七到二十节，我们看一下经文呢。以色列和以扫有着怎样截然不同的结局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以色列人吧，他们的结局是怎样呢？
那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结局呢，就是是属于神的子民，他是蒙神祝福的，而且以色列呢，他会复兴，西安呢也将称为圣山，同时神也要使用以色列像火一样毁灭以东，并且无一人存留。神应许流亡在外的这些子民都可以归国，同时给这个就是说整个的神的这个子民，他的疆土的范围地界啊，神也给了一个明确的一个范围，包括我们看到的北起撒勒法，南达犹大的南端，这是神的一个祝福，是蒙神祝福的这样一个结局。以东的这个结局呢，它是一个被神所惩罚受罚最终灭亡的，从他自以为傲的这些各个方面，包括他的财富啊被这个盟国掠夺，他的智慧聪明也被除灭，包括他最后的军事能力也同时也丧失，国土被瓜分，最终呢是难逃神的这个审判和惩罚。
再强调说以东已经消失在这个历史舞台当中了。谢谢多加很仔细的说一下到底两个民族他们的结局到底有多截然不同呢？我们发现的神在我们说这个复仇行动当中呢，也向以色列施恩典的。俄巴底本来是看着以东人宣告他们的审判的，结果现在转向自己的同胞宣告雅各家将来的复兴。为什么会说雅各呢？这个称呼呢很有意思的，是要强调呢，你们本来是两兄弟来的，你们本来是有血缘关系的。音乐前呢，我们读到十四节嘛，十四节那里说，以东人站在岔路口，剪除逃脱的人，把他们交给敌人嘛，交给巴比伦人嘛。但是十七节那里说，他们中间必有逃脱的人呢。那么历史书告诉我们，被掳到巴比伦的百姓真的被拯救了，预言一个渔民的概念，渔民呢，神的百姓呢，他们会回到圣城的，耶和华的山会成为敬拜的中心的。所以这个历史已经告诉我们， 们会呈现的。那么十八节呢，提到雅各家跟约瑟家，什么意思呢？
雅各家必成为大火，又提到约瑟家。如果这样说的话，就是因着信神的人，他肯定都是兴旺的。以扫这个就是不信的人，最终就是如碎秸烧灭的。以扫家必无剩余的，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两兄弟就是约瑟家呀，就很兴旺，哥哥以扫家就最后就被火烧灭了，最后连一丁点剩余的都没有。其实在这里呢，我想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观点。自从撒旦在伊甸园引诱了始祖犯罪后，这几千年来，其实在我们人类中间也一直都是有两类的人。一种就是真正信神属神的，可以说是神的选民呀，神的儿女。那另外一种就是不信神信自己的，就好像以扫这样，他们就是不属神的，那我们也称世人呐，外邦人。利百加和雅各他两个人用的方法就是欺骗，是不是？
嗯，
为雅各夺取了长子的名分。我初信主的时候呢，我就想了，哎呀，怎么还用这个方法呢？这明明是欺骗呢。
嗯，
但是神给利百加说过一句话，应许说什么？大的
服侍
小的。那到底怎样大的服侍小的呢？哎，我现在想想，哎呀，自己觉得，哎呀，神用这个方法好像误解了神。其实呢，我就想到我们人呢，不能以人的善恶标准来衡量神的做工。神是圣洁、公义、信实的，他肯定是不支持人撒谎的。但是呢，利百加他就用这个撒谎的方式，那你说是神安排让他撒谎的吗？
不是，
当然不是了。所以由此可见呢，你看万事万物都在神的手中安排，包括撒旦，包括人的所言所行，好事坏事，哪怕谎言，但是前提是人都要承担后果啊。以扫他因着体贴肉体，他就吃了这碗红豆汤，轻看自己的长子名分，也就是轻看神，轻看神的应许，对神没有敬畏的心。那他这个轻慢的态度，就是新约加拉太书所说的，不要自欺，神是不可轻慢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里轻慢呢，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下原文，就是轻视、藐视，这是旧约。那新约呢，就是轻慢对神的权柄和话语，甚至神的旨意无视。那这样看呢，以扫他就是犯了这个轻蔑神，这是一个不尊重神、轻蔑神的一个态度。那我就想，我们要留意这里是一个态度。虽然说神爱世人，耶和华有丰盛的慈爱，但是神不溺爱人，神给人的宽容怜悯是在神的原则和范围里的，行事为人呢，还有信仰的态度一定不能触犯神。那现在再回来讲利百加和雅各，当然要承受后面他们都有承受自己的这个谎言的后果。那神呢，他用这个方法来成就了神的应许，就是大的服侍小的。可见呢，就是谎言也好，实话也好，他都能够成就神的旨意。
嗯，
所以在这里呢，我就想到了这两类人，以扫家代表着另一类人，虽然他们都出于亚伯拉罕的，但是呢，因着自己的这个狂傲，就是属撒旦的这个本性，所以就不属神，最后归于无有。但是另一类人呢，就是很看重神，雅各他用谎言，但是呢，他因着他看重神的应许。
其实雅各呢，他是一个有自由意识的人的嘛，你不能够觉得他是圣洁很好，他也是有软弱的地方。你说以扫他有没有责任呢？总是说我被你骗了，骗了我长子的祝福，但是你别忘了那个红豆汤是你情我愿的，不是我用什么刀剑逼你的。我们看俄巴底亚书呢，一定要回到创世纪，要看一下亚伯拉罕这个家族，要看一下以撒这个家庭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兄弟或者两个民族会结怨那么多年。那么回到刚才我问梁安的这个问题啊，这个约瑟为什么提到约瑟，你提到雅各我们当然是懂的，雅各家象征是南国，就代表南国，约瑟就是代表北国，所以呢，南国北国以色列合成一股力量，连成一线成为一国，然后呢，像多加刚才说的，用火 烧尽以东。这个火当然是出自神的烈怒烈火了，神就是要使用他的百姓执行那个审判。以扫家什么都也没有，什么也不剩，咎由自取的一个下场呢。另外我们看到二十节呢，今天的经文可能比过往三集呢有点复杂，因为涉及到很多的地区的。我们从地图上来看呢，犹大人呢，他们从哪里开始收复那个土地呢？基本上是从南、西、北一直到东边的，也是神赐福给他们的。以色列被掳漂泊到哪里去呢？神也是可以把他们带回来领回来。经文说他们还是能够回去撒勒法，也就是以色列的北端，回去犹大国的南部。俄巴底亚书的预言应许的结果是什么呢？整合一下刚才我们说的内容的
预言以东的这个结局呢，就是如同我们十八节说的，以扫家必如碎秸，火必将他烧着吞灭，以扫家必无余剩。就是整个以东因着自己的这个狂傲自大，因着他们所犯的这个种种罪行呢，都一一的得到神的这个审判和惩罚啊，神是洞察一切的，所以他会用这个邻国呀，其余的邦国呢，最终使以东走到这个灭亡的这个境地。
这个境地呢是很可怕，不过是你们种下的恶果。首先种族灭绝，以扫家必无剩余的。那么另外呢，土地永久丧失，包括你们引以为傲的西尔山呢、引以为傲的高地呢，也不再属于你们呐。另外呢，骄傲也彻底被粉碎。他们为什么骄傲呢？因为他们有骄傲的资本呐，譬如聪明智慧，还有勇士。不过呢，那些呢都好像我们说泡影一样，很容易呢就被神一下子戳破了，并且在列国中也是为最小，被藐视，最终消失在人前。那么以色列人不用说了，刚才我们讲很多很多的祝福恩典，土地收复了，圣山也重建了。俄巴底亚说短短21节经文呢，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属灵教训呢？我们今天不是看别人的故事，对我们的信仰生命呢也是有很多的反思的。你觉得带给你什么教训呢？
你看哈，一提到骄傲呢，我首先自己肯定有的啦。我们要往上追溯，这个骄傲从哪里来？就是天使长路西法。路西法这个希伯来文就是晨星，他当年就是因着骄傲，所以就坠落成为撒旦的。生活当中喜欢说我要怎样嘛？
对对，
撒旦就是这样，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所以我要这个本质就是将自我置于神之上了。你明明是一个受造的物，在你有限的这个身份地位上，你挑战造物的主无限的主权，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那我们知道哈，堕落前路西法他本身是晨星，受造时神给他的这个光明本质，但是堕落后他成为了撒旦。我去查了一下撒旦的希伯来文，他是控告者、抵挡者。上次我们查了约伯记，他走来走去往返而来，然后他在神面前是不是控告约伯？所以撒旦堕落后他成了这个世界的神，他就以谎言呀、诱惑、苦难常常的控告我们。撒旦今天他堕落了，就印证了骄傲是万恶之源，他也到处吞吃我们的。如果我们还是有这个狂妄的这个性情在里面，所以就很容易陷入到撒旦的网罗里。我学到的这个属灵教训就是真的不能以自我为中心，要顺服神的主权，你这样才能够脱离撒旦堕落的这个网罗和权势，进入神的真理之中。那全人类当中最谦卑、最顺服、不骄傲的就是我们的
道成肉身
的人子主耶稣，他为我们做了榜样。
撒旦呢，他是始作俑者，第一步就是让你觉得很得意，让你觉得自己很厉害很骄傲吧。你千万不要轻看撒旦他厉害之处，就是他非常懂得抓住人性软弱的地方，他知道你的弱点是什么，他就对付你啊。经文呢展示了人类最根本的罪，也就是骄傲、自我为中心。刚才梁安不断的说我就是自我为中心的。 看到以东人他们依赖地理环境，聪明的脑袋，不就像今天我们很多人依赖，我的学历很高，我有很多房子啊，我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这不也是我们依赖的东西吗？所以今天的我们不是看别人的故事，而是提醒自己，提醒身边的人，我们不要怀着一个以东人的心态，否则的话呢，你会一败涂地的。那么另外一个呢，谈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别以为不出手帮忙啊，我没有发动战争呢，我没有发动攻击他不算犯罪。但原来你看到别人受害，你沉默，你在一旁当吃瓜群众，你冷眼旁观，你没有伸手援助，你还踩一脚的话，在神眼中看来，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罪来的。那么21节呢，我们没有读到经文，我给大家念一下。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可能很多人看到这节经文呢，觉得你们真好，有神替你们主持公道。但是今天我们活在的这个世界，还是有很多的不公平事件发生，神的审判为什么还没有来到呢？如果你身边的人向你提出这个问题，多加，你觉得你会怎么跟他说呢？
因着罪的不同，它产生的后果也不同啊。因为我们知道，有的罪呢，它是亵渎神、违背神的旨意、对神的计划呀，包括是一种破坏的，或者是对神的这个子民的这个性命啊、利益啊，它是迫切相关的。所以呢，神他会及时的去阻止、惩治。那我们知道，这是因着呢，神是不希望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国呢，他陷在更大的这个罪当中，造成这个更大的不可挽回的这个后果。包括我们看到当时出埃及的什么拜金牛犊呀、火蛇呀，是吧？这一些，还有就是攻击神的这个仆人、受膏者，包括米利安呀、亚伦，他们是当时就得大麻风。这是就是说，我们看到神他一个及时的一个这个干扰。那但是我们又知道呢，我们的神他的心意是唯愿人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神还是希望我们就是说每个人都去信靠他，他是给人一个悔改的一个机会，能使人能够回转过来归回神，就是得到神的救恩，得到神的这个赏赐。他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他天国的子民，所以说我们要有盼望，不能够因着我们身边可能发生的一些人以为眼目所见的一些暂时的一些不公平而失去对神的这个信心。我们要一直仰望我们的神，信靠我们的神。
谢谢多加的分享。是的，审判有三种时序的模式。第一种，及时的审判，我们也说亚拿尼亚夫妇当场毙命。另外就是为了让人回转，给人悔改的机会，所以会延迟审判。第三个当然是终极的审判呢。所以呢，不要觉得神不公义，神都看在眼里，他有他的时间表。真正的智慧呢，不是我们每天在算神的时间表，而是忍耐当中活出圣洁，在神的公义当中持守盼望。其实一个国家也好，个人也好，都一样的，你种什么你就收什么。神对以东人施行审判，是一五一十列明他们的暴行的，这帮人他们难逃罪责。那么感谢大家陪伴我们查考4集的穿越盛宴行，我们看的经文是俄巴底亚书。从下个礼拜开始，我们会花很长很长的时间，一卷一卷先知书来看，查考神的宝贵话语。感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多佳，
下回再见。
再见，
再见。
耶和华做王帝的事迹都看见，耶和华作王，世界坚定不动摇。耶和华作王，地的四季都看见。
神掌权，
当胸前
坚定在。